之后呢，完了之后，他们就援助一条五号的洲际的公路就南下要回家。然后他们看到有一个地图，有一条叫42的公路可以到海岸那里，就连在一条叫101、如果在加州住过的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路，就是沿着海从北边一直往南走这一条路。他们想看看风景所以呢就打算要过去海岸那边。但是很可惜他们错过了42号公路的进口然后他们看地图的时候发觉前边不远的地方也有一条小路可以往西走的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不回头再走那个42号的大路，就走哪一条小路。但是哪一条小路呢他们一进去了就知道很难走，不平的路而且呢就烂的泥烂的一些路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回头。但是回头的时候因为那个岔路太多，所以他们就迷路了那个时代呢他们手机还没有那个卫星就是有了也没有讯号所以呢他们开一阵子就天黑，他们就决定留在那里过一个晚上然后明天再开，就是有天光的时候就再开。但是很可惜那一个晚上就下大雪，他们起来的时候整个车都不能够开了，因为雪都封住那一条路。结果呢他们就困在那个地方有七天的时间那个年轻的爸爸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决定去走路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人家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低估了他七天之后他的身体已经弱了，所以他走到一条小溪的旁边的时候他就倒下来了，他的身体的就冷坏了所以就死在那个地方。然后两天之后拯救的人呢就发现拿一台车，就把车上边的那个妈妈和两个年幼的儿女都拯救了。但是很可惜这个爸爸就不能够回家。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开始想，在冬天开车远行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好好的预备有些人说我们要预备一些可靠的地图有个手电筒，然后有铲雪的雪铲，然后保温的一些衣服然后有食物，需要有水甚至有人说我们应该有汽油旺爱的汽油等等。因为这些预备的有时候就成为生存或者是灭亡的一个关键。我们上次讲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肯定主要再来。如果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需要有什么预备呢？以致我们不会和还没有信主的人一同的害怕呢？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我有一天要再来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帮助门徒要好好的准备。然后有一句话就说，有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做好准备的仆人，在主人来的时候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11到18节，也是在预备主再来的事上边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11节， 彼得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圣洁呢，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很伟大的形容词。如果我今天问你，你是一个圣洁的人呢、是吗？那么弟兄姊妹很多可能都回答，不敢当，不敢当，我还不算是一个圣洁的人。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只有小部分人灵性很好的才能够配称为圣洁的人。我也记得30多年前当我感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要全时间侍奉他。我想到的第一样想到的不是需要放下从前的工作，或者是比较丰富的收入。我第一个想到的，我不够圣洁啊，我不算是一个圣洁的人，怎么样能够当一个传道人呢？我的内力也不够，我恐怕遇到困难我就放弃。后来还好，感谢主，在其他的牧者和神学生的鼓励底下告诉我，我们也不是圣洁的人，但是我们很清楚有神的呼召，给我一些鼓励，才踏上这一条路。其实圣洁的基本的意思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意思，过一个和世界生活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我和世界上边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价值的观念去做生活上边的一些决定。这就是圣经里边讲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也会犯罪，也会犯错，也会跌倒，但是他不会用各种的借口来解释他的行为，他愿意知道罪，接受是罪，在神的面前悔改。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只要死撑的说我们要犯罪，他愿意承认所以偶然的跌倒不会影响他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人。所以归纳来讲呢，就是我们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呢？我们是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个和世界的标准不同的一个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你算不算是一个圣洁的人呢？你算不算是一个分别为圣，愿意用不同的价值观念做人生的决定的人呢？然后圣经在这里提到第一个，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需要的一个素质，就是敬虔。敬虔呢，是彼得很喜欢用的一个名词在彼得后书就出现过有4次这么多，有3次是第一章出现，然后有1次就是在这里的第3章出现。整本圣经里边只有保罗也用过这一个名词。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出现的地方都是他晚年写成的书信就是说是提摩太前书出现过1次然后提摩太后书然后提多书都是保罗晚年所写成的书。在保罗早期和他的壮年时候写的书一句也没有提过敬虔这2个字。然后我们看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也是一个年老的人这样的观察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敬虔呢是一个基督徒晚年老活纯青的时候所重视的一个属灵的素质。我们都看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反叛是反传统，他们要创新，为创新 而创新。然后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就醉心事业，我们靠自己奋斗，然后呢赚到更多的钱。但是到老年的时候呢，就回归保守。我们都是看到这样，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如果你看到投票的时候，选举总统的时候都是年轻的人，他们都喜欢那些创新的课题，然后到年长的就是回到保守，他们的投票也是比较保守，他们就注重次序然后注重传统。我们说这就是进前吗？就是保守次序传统，就是保守吗？彼得前书第一章提到三次的敬虔，给我们看到敬虔不是思想的保守，敬虔不是寻求次序的意思，也不是外表的一个敬虔我们参加宗教的活动我们家里边都有浓厚的基督教的味道的布置圣经所讲的敬虔是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边，无论大事小事都很快就想到上帝，这就是敬虔。他常常都感受到神的同在，或者是神在这个世界里边，也就是敬虔，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敬虔。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牧师有一次被邀请去打高尔夫球，就被编排在和一个出名的脾气不好的一个运动员里边和他并排的打。这个人呢，出名的就是球运不好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就是讲粗话的一个人。但是哪一天呢很奇怪，出乎意料之外，那个人果然打得很差，但是呢他都保持笑容，一句粗话也没有讲，没有发脾气。这个牧师呢在吃午餐的时候就忍不住就问他首先是称赞他说，某某先生，你的球品很好你今天好像运气不太好但是呢你都是笑容满面的。这个人就回答那个牧师说是的是的，和牧师打球的时候我的脾气都是很好的我不讲粗话的。那这个故事呢就给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边为什么我们说敬虔，就是常常想到神，然后感受到神同在了。如果一个牧师在你的身边你就不讲粗话，那么如果你常常觉得上帝就在你的身边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都想到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警醒的一个态度，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敬虔。在神的面前，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们自然的就有敬虔的表现。这是好像光光举的例子一样哪位先生所讲的，和牧师在一起我就不讲粗话了。但愿我们所讲的和神在一起，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留意自己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主再来之前世界有苦难，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更需要有敬虔的态度来等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大事小事上边有没有常常就想到主呢？然后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第三个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就是切切仰望。第十二节，要切切的仰望 上帝的日子来到。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我到了十七、十八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在十八岁的时候才洗礼，信主洗礼。但是虽然是这样，我还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切切仰望圣诞节的来到。西方人呢，他们发明了圣诞老人来吸引小朋友对圣诞的期望。但是在6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香港也发明了一样东西叫所有小朋友都是很仰望圣诞的来到，就是叫圣诞大餐。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圣经在圣诞大餐呢，你吃过一次呢你就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全餐什么都有。我小小的时候就很希望快来到，我就可以吃一顿圣诞大餐。圣经就是用这个意思勉励我们对主再来的期望，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盼望那个日子来到一样。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记载了有人抱住一个孩子来见耶稣，就求耶稣摸那个小孩子为他祝福。门徒就觉得很烦他们因为要叫这么多的成人也来不及，为什么来几个小孩子所以就要赶走他们。耶稣就说不要赶他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的国中正是这样的人，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小孩子一个纯真的一个心，切切仰望的一个心。我们的长大之后，我们的心复杂了很多，有时候这得不到小孩子所得到的福气。我们可以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我们切切仰望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除了期待之后，解经家告诉我们切切仰望这个形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出城的意思，就是造成主再来的意思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很难明白，我们人怎么样能够出城主的再来了。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本的圣经，如果大家手上你就看到里边有除了 look forward 就是仰望之外，还有他说 speed is coming 就是说出城那个上帝的再来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出城主快一点再来了，除了祷告之外，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祷告主祷文里边说愿你的国降临，也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使徒约翰说主啊我愿意你来也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还有一个呢，就是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是传扬福音，主还没有来就是要欢迎我们。那个欢迎不但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欢迎他，让他有机会信主，也是对我们也是欢迎，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也需要传扬福音，然后我们就盼望主更快的来到。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这是 传福音，除了能够领人归主之外，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主可能更快的来到。然后圣经提醒我们，等候主再来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善悟新天新地。第十三节，我们叫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最近我看新闻说，欧洲它有一个高山叫阿尔卑斯山，本来是化学的圣地，但是因为世界温室的效应，所以呢那个阿尔卑斯山上边的雪很多都不见了，滑雪团那个旅行团变成了高山远足团。我们看到世界甚至改变很大，无论是食物、食水、空气都污染，所以很多人都患上过重过样的奇怪的病，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个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将来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那里撒眼的人可以再看见，耳聋的人可以再听见，不懂唱歌的人可以高歌赞美主，残废的人可以再一次行走，年老的人再一次得到一个新的年轻的身体，好像天使一样的身体。世界上边有困难，有时候令我们灰心，我们前边的路不容易走，但是如果我们好像彼得在这里勉励我们的，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我们注重的在永恒里边，我们就更有力量面对前边的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和我分享，他说他买了一台车，结果这一台车呢是出名很内用的一台车，他的孩子还要坐那个安全椅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回来了，就送他周围去不同的地方。现在孩子已经大学了，进到大学了，那个车还在开。但是他说虽然这个车是很内用，但是呢其实小毛病还是很多的，所以呢他的零件换了一个又一个，然后修理一个又一个，但是他对这一台车很有感情所以呢他都不想放弃，人家说你卖掉他吧他不愿意，因为这个是老朋友，服务了我这么多年现在放弃他不舍得。但是他告诉我，他说其实心里边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哪一台车总有一天就开不动了，根本都开不动了，修理也不可以了。他说虽然我说很难过，但是我也有一种愉快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终于可以给信主的人来讲，这就是一个荣耀喜乐的一件事，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求你给我们在你再来的之前，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虽然不知道你来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你再来的时候，是对信徒带来无限的喜乐。所以在这个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好像刚才读到的圣经，我们无论在圣洁上边，在金钱上边，在盼望上边，在爱物上边，在反省，在读圣经上边，都有主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